让我们同心祈祷。我们的恩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来到你的面前，我们靠的是主耶稣基督无尽的义，十字架牺牲的爱，是天父上帝的恩典，是圣灵的工作。神，我们来听你的说话，等候等待期待你的道，求你就指教我们。特别我们在这个早上讲到关于犯罪以及赦罪的事情，求你都帮助我们，让我们有一个从圣经而来真理的了解，是上帝的心意，让我们行在上帝的旨意当中，让我们得着喜乐，得着平安，得着动力去做你所要我们所做的善功。多谢你为到 Vince， 为到主日学的小朋友，求你同样与他们同在，亦都带着他们，让我们在主日学的学习里面，亦都听到明白上帝真理的道，让他们一生有神的真理的保护看顾，亦都有当中的引导。听我们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小朋友可以去主日学。弟兄姊妹，索本寻源的第十次了，我们来到犯罪和赦罪的主题。希望如果你有圣经呢，打翻开我们刚才所读的那两段的经文，一段呢是马太福音第十二章，刚才 Rose 和我们读的，一段呢就是我刚刚读完约翰一书的第一章七到第十节。有一间的教会，教会的平信徒的领袖就跟牧师呢倾谈关于牧师时常在讲道的当中或者教导里面呢提到罪的问题。这个的领袖就跟那个牧师讲，他说教会里面的人呢希望你呢不要将罪这个问题呢即是成日都挂在口唇边。又不要讲得太过直接直率。因为呢我们的子女或者我们年轻那一代呢，在礼拜堂里面呢成日都听见你讲有罪有罪，他们呢就产生很大的反感。那你好不好，牧师不要用那么多罪这个字眼，或者将它改成做讲下错误啦，或者呢讲下年轻人会判断幼稚啦。咁但係呢希望你呢唔好再公开呢係咁多谈论罪嘅问题啦。咁牧师听到呢一个嘅领袖咁样讲嘅时候，佢就行到房向住一个嘅一个嘅架望过去。跟住呢就喺架嘅高层伸手呢攞咗一樽呢係毒药俾呢个教会嘅领袖睇。毒药的封面里面有几个红色的字，四个字而已，很简单，小心毒药。他就问这个教会的平信徒领袖，他说你看我应该怎样做呢，可不可以将这个毒药的招纸搣了下来，换上一张新的，减轻它的威力，写成为胡椒粉呢？难道你不明白这个牧师说将毒药换上一个好像不是毒药的名词，人受害的机会只会更大呢？来到在英格兰教会三十九条条款圣公会的里面第十五条，我们读到以下的说话，我们一起读。基督争取了人性，凡事与我们一样，只是没有罪。他的身和灵都是没有罪。他来到世间，仿佛无疵的羔羊，一次献上己身为祭，除去世人的罪。如圣约翰所说，他自己并没有罪。我们虽然受了洗，在基督里重生了，仍会犯罪。我们若说没有罪，就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里头了。在今天家书里面有三个很简单的重点，希望和大家在这个早上，在圣餐的主日的早上和大家分享。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耶稣是要成为那个代罪的羔羊，代罪的羔羊。 耶稣来到是一次过将自己献上，成为一个的祭物，一个为赎罪而献上的祭牲。新约圣经讲到耶稣所献的只有一次，亦只需要献一次，冇人包括信徒、牧师、主教、大主教、神职人员，你同我，冇人可以有咁样嘅能力，同埋有咁嘅需要，要重复做呢一个献罪祭嘅工作。只有一次，亦只需一次，透过耶稣基督已经造成。所以我们应该感谢上帝，耶稣基督已经将所有我们刚才我们过去所讲过的罪债已经还清楚。不是讲到、哦、因此从此地上面就自动所有的罪都被赦免了，不是，而是讲到任何亦都是所有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人，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称耶稣为主的，称耶稣是他生命的主，是他救主的人，就可以得到这个完全的赦免。你和我得着赦免是什么原因？是因为耶稣基督是完全的人，所以他可以代表你和我，他是我们中间的一个，他是可以替代你和我的一个。亦都因为他不单只是完全的人，他亦都是完全的神，所以他能够赦罪，而且他所讲的应许不同你和我的应许是永远有功效。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二十一节，我们就读到以下的经文，我们一起读：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头成为神的义。如果我们有印象，刚刚我们刚才所读的十五条里面亦都提到一句这样的说话、啊、当中红色的我们就读到他说他的身和灵都是没有罪的、啊、特别之前亦都讲到只是、啊、凡事与我们一样，只是没有罪，他的身和灵都是没有罪。我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当我们讨论到关于罪的渗透力和影响的时候，我们说到罪的影响是无处不在的，是吗？我们说到罪的影响是你喜欢又好，你不喜欢都好，你都在一个这样的状态里面无一什么幸免。所以当我们讲到罪的渗透力是这么厉害的时候，好像我们之前讨论过的时候，我们就会问一个很应该要问的问题。神的儿子既然为人，是吗？由女子由玛利亚所生，就算耶稣一生行善、啊、由细到大都是乖仔，不赖尿、啊、不哭的、啊啊、夜晚一觉瞓天光的、啊、就算他从来都没有做错事，他没有罪行，既然他生在罪中，他可不可以算是无罪？可不可以是那个幸免的一个呢？又或者调转讲，如果耶稣是人的话，圣经说耶稣是一个完全的人的话，就算耶稣没有犯罪行，他始终都是生在罪里面，是不是那个无一幸免的那其中一位呢？如果是这样的话，既然是一个生在罪中的，又怎可以代人除罪呢？明明牧师问着什么？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在三十九条的开始第二条的时候，我们讲到耶稣基督的身份，我们读到以下的说话，你听我读：圣子是圣父之道，从永远到永远是圣父之子。圣子是真的，是永恒的神，是与圣父同体。在蒙福的童女腹中，圣子从他取了我们的人性，因此在耶稣基督里面有两种纯全的性，是他的神性和我们的人性联为一体，是永不分离。这里讲到耶稣基督有神性，我明白他是上帝的儿子，但这里讲到耶稣基督有人性，那他怎样可以避免他无罪呢？ 如果他没有办法避免他无罪，他怎可以赦你和我？他怎可以代表你和我？他怎可以替代你和我去献上这个罪的罪债呢？如果看回这句说话的时候，我们值得问的是，这里所讲的人性是讲什么呢？耶稣基督透过童贞女玛利亚所生，他取了人性，圣经所讲的人性是讲什么呢？我相信这里讲的耶稣基督的人性，那个完全的人性，是起初就好像上帝创造亚当夏娃他们犯罪之前的本相，他们犯罪之前的本相，亦都即是说，在那个未曾犯罪以前，亚当夏娃的人性才是那个真实完全完整的人性，亦都是耶稣基督所有的那个的人性。事实上我们知道，当我们讲到罪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已经讲过，是犯了罪的人类将那个本来完美完全的人性扭曲腐败堕落了，是因为这样的情况底下，所以他们就有那个叫什么 sinful nature 罪性，是不是罪就进入世界，所以在他们犯罪之后，任何人在他们的他们的生育他们的遗传的底下，无一幸免会有这样样的罪性。所以如果你真正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懂得问真正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并不是耶稣是不是有我们那个的罪性，问题不应该问耶稣有没有你和我那种的罪性，以致他他怎可以无罪呢？他就算没有罪行他都有罪性。不是，真正的问题是，是我们有没有耶稣无罪的那个完整的人性。不知道你懂不懂得听，可能比较复杂一点，牧师沉气一点讲多次。问题不应该问耶稣有没有你和我那种的罪性，真正值得问的是你和我有没有耶稣基督那个无罪的完整的人性。有没有啊？没有啊。 Christine 答得对，没有啊。就是因为没有，就是因为没有，所以我们才需要拯救。就因为我们没有人可以幸免，没有人可以离开这个罪的渗透力，所以你和我需要无罪的耶稣的拯救。不过弟兄姊妹，我请你注意，很多时候我们讲到耶稣基督的无罪，耶稣基督可以恕罪，耶稣基督的能力，甚至有时候我们对一些比较伟大的信徒的观念都有些很错误的看法，我们会觉得啊，他当然有一些不能够犯罪的挡箭牌。知不知道我说什么啊？他之所以这么神圣，耶稣基督之所以 不犯罪，是因为他有一个不可以犯罪的保护膜，或者保护网，或者挡箭牌，或者金刚圈，任你说啊。会不会有时候你都是这么想啊？哦，上帝的儿子他没有罪，为什么他没有罪？因为他上帝儿子当然没有罪。那么言下之意就是什么？言下之意我不是上帝的儿子嘛，我是普通人，我当然有罪。你啱了一半。约翰一书第三章五节讲什么？我们一起读。你们知道主曾显现是要除掉人的罪，在他并没有罪。跟着希伯来书更加清楚讲，在第四章十五节，一起读。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如果我们讲到耶稣基督是在出世的时候，出生的时候，上帝的儿子降生为人，是没有罪性，这个是对，这个是对，因为他有亚当夏娃那个未曾犯罪之前完整的人性。是，不过你要搞清楚，正如亚当夏娃没有那个保护罩的功能，可以永远不犯罪，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是经过你和我一样的挣扎，他不是有一个不能犯罪的能力， 有个咁样嘅特异功能，人人犯罪，我系冇反应嘅，我对罪冇影响嘅，见到个靓女唔会动淫念嘅，叫到仇人唔会憎恨嘅，唔系，系佢喺凡事上边，希伯来书讲乜嘢？与我们一样系受过试探，只是他没有犯罪，呢个就紧要。是他经过挣扎之后，他依靠上帝的原因，他没有犯罪行，听不听得清楚？明白。正因为是这样，所以不要再将上帝看成为那个不吃人间烟火，他是上帝的儿子，他就当然得了。不是，正因为是这样，所以希伯来书第四章跟住那句十六节话什么，我们一起读红色那里。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怜恤蒙恩惠，作随时的帮助。所以你今日的挣扎上帝明白，就算旁边的人不明白，就算其他的信徒对你指指点点，觉得你好不应该，好差、你不是，上帝明白，上帝经历过你所经验的那些人有试探，上帝挣扎过，耶稣基督在世上挣扎过，只是他坚持到底，没有犯罪。你可不可以想象当中那种的难？我想你明白的。当我们面对一次又一次试探引诱出现的时候，哇，一次就得啫，上帝又来又来仲来，哎呀，这次搞不定了。耶稣明不明白？耶稣明，耶稣明白。第二，正因为耶稣基督能够担当罪亦能赦罪，所以我们读到39条的第16条之后那条，我们就得着很大的安慰。第66条讲乜嘢呢？我哋一齐读，在受洗后而犯的死罪，并不都是那得罪圣灵和不可赦免的罪。因此，凡受洗后陷在罪里的，仍准其悔改。我们受了圣灵后，可能辜负神恩，陷在罪中，但藉神恩仍可改过迁善。所以若有人说，人受洗后今世决不能再犯罪，或说人犯罪后虽诚心悔改也不能得赦免，这些话都应受谴责。这句说话摆出来的时候，写出来的时候，宣告的时候，是带来所有信徒一个生命里面最大的安慰和鼓励。这句说话不是着重点，不是要去闹你，不是说哎呀这么不生性，这么不长进的上帝，辜负上帝的恩典啊你。这句说话告诉人听的时候，说如果人是在信主之后仍陷罪中，是有办法解决的。只要你能够诚心悔改的话，没有不能赦免的罪。这里特别开始的时候提到、quote and quote 经文、那个条款说到死罪的问题，是吗？条款特别提到受洗后的人所犯的死罪，不是都是那些得罪圣灵和不可赦免的罪。你说什么叫死罪啊，牧师？ Deadly sins，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个是当时在中世纪教会就已经在信徒广泛的、讨论当中、教导当中提出来的一种的观念。当时信徒广泛犯了很多不同的恶习、当时的教会就将这些的恶习归纳成为七种、叫做七的罪宗、不是七宗罪，那出是戏来的、是翻译错误、天主教教会一路的翻译都是七的罪宗，是爱来给信徒引以为鉴的。教会将人的犯罪分开做可以原谅的罪和死罪，即是不可原谅的罪。犯了死罪的人，就算你信了耶稣，就算你洗了礼，你都必定会落地狱的，除非你肯死前认错和忏悔。 不过教会呢就从来都没有明文讲明什么叫做死罪。不过很多人在当时的环境当中就认为教会所讲这个的七个罪中 Seven deadly sins 当中包括什么？傲慢、嫉妒、愤怒、怠惰、贪婪、暴食、小心啊，色欲啦。这个是当时的教廷描述人犯罪的七个的罪宗，七个的范畴。所以当时的人就很害怕，你可以想象就算他是信耶稣的人，是一点喜乐都没有，每一日都是提心吊胆，因为怕什么？因为不知道我自己几时会犯了其中一样的。那如果犯了其中一样，我来不及认罪的时候，那我死定了。咁我信咗主都冇用㗎喎，我都係仍然要去受永刑㗎，咁點算呀？咁所以当时嘅中世纪嘅教会信徒就慢慢演变成一个好唔好嘅一由误解而生一个好唔好嘅習慣。当时因为有咁样嘅观念，所以好多嘅信徒就迟迟唔愿意洗礼。迟迟唔愿意洗礼点解呀？因为他们以为洗礼的功效是一次过的，洗礼的功效是一次过的，所以你越迟洗礼就越好。你越迟洗礼，如果你在病床上面，就算在病床上面洗礼，你都临终了，你都就死了，还犯得到什么鬼罪啊？明白吗？在个病床上面，就算你犯罪，可能都是一些可原谅的罪，都不会犯到这个七罪中那么严重，是不可赦免啩。所以呢，就明明他是信主的，他都不愿意洗礼，要留待到临终在病榻，在病床的 床上才是在神父的帮助底下去受洗。因为他们以为这样就可以避免那个因犯罪、因犯死罪而永远不得原谅、要同上帝永远隔绝的那个危险。英格兰教会圣公会在39条里面面对一个这样的误解，第16条我们刚刚读的这一段就很清楚 say 什么？ No，这个是错误的观念。条款特别提到，他说因此凡受洗后陷在罪里的仍准其什么？悔改。我们受了圣灵，可能是辜负神恩陷在罪中，但藉着神的恩典仍可以改过迁善。跟着他很严重的话，他说或者或说人犯罪后虽然诚心悔改也不得赦免，这种这样的教导是什么？是应该受到谴责的。那你说不是啊，牧师，你刚才今个朝早我们读到马太福音12章的时候，明明是有讲过有些罪是不得赦免的，那些怎么办啊？这里提到的七罪中与及圣经所提到的那个不得赦免的罪是完全两回的事。耶稣当时在马太福音的第12章做紧啲乜嘢？耶稣明明行了一个医治的神迹，他将一个在附在人身上的污鬼将他在那个人身上赶出来，不过当时的宗教领袖是要硬着心肠反指控耶稣，他说耶稣你赶鬼一定不是靠上帝的，你之所以有这样的超能力，哦，无非是靠住鬼王别西卜的能力。于是耶稣就讲了一个的比喻，在12章的第31、32节，他就很慨叹地说，我们一起读， 所以我告诉你们，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唯有说话干犯圣灵的，今生来世总不得赦免。这里讲什么？什么是那个今生来世都不得赦免的罪？上文下理耶稣讲了什么？耶稣讲的不是在七宗罪里面那些范畴所犯的罪，而是讲一种很错误的心态。这个错误的心态是什么？是当一个人将一个明明是上帝圣灵施行拯救的恩典，将它拒绝，甚至将它指是不是指鹿为马，我希望没有讲错，明明是上帝的工作，只为是一个魔鬼撒旦的工作，上帝赦罪的恩典就不可能在他身上实现。哪个是亵渎圣灵今生来世的罪不得赦免的人？就是那些受到圣灵光照，但是一直拒绝抵挡，硬住心，死都不愿意接受圣灵工作的人。这个人他的罪，他身上的罪全都永永远远不得赦免。你说好严重啊，不过你想深一层，其实这个本身就是所有包括未信主之前的你和我本来的结果来的，是不是？这个人其实在做什么？当他拒绝上帝圣灵的工作的时候，其实就等于他主动放弃自己可以蒙上帝拯救的恩的那个权柄。所以这个不得赦免刑陷最终的结局是必然的，是不是？不是上帝特别就打他下去十八层地狱，跟住再踩两脚吐督口水，不是。耶稣基督讲紧乜嘢？当圣灵在你心里面动工，将上帝有说话同你心里面讲的时候，不要抗拒他，要接受，要听。如果不是，那个最后悲哀的是自己，是自己。所以耶稣基督讲到，或者在圣经里面提到三十九条款，亦都很清楚指明到基督徒对罪的态度是怎样的呢？基督徒对罪的态度不是否认，而是承认。今天这个世界，如果你问什么是罪，有很多人有很多很多种不同的答案。有很多人都很想将这个观念，这种的想法，这种的事实，将它摆轻，好像开始那个教徒的领袖一样，牧师不要提那么多啦，人家不喜欢听，是不是他的儿女呢，还是他自己呢？会不会下下都讲中他，所以他就这么不喜欢听上帝的说话提醒呢？基督徒不否定，不低估罪的能力，基督徒承认，但是基督徒亦都接受神已经应许赦罪的恩。罪不是基督教的完结，是开始的。那个好消息不是你和我有罪，那个好消息是你和我纵然有罪，上帝已经为你承担了罪债。这个是好消息。约翰一书第一章八至九节，我刚才所读的经文，我们一起。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如果你和我愿意承认自己的罪，来到上帝的面前承认你和我是罪人，我们有罪行，亦在罪性的当中，神会不会说哈哈哈哈话你的跟着走去？不会。这个不是你和我所相信的上帝。上帝会怎样？会必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经 文特别提到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当他赦免，当他洗净我们的罪的时候，上帝怎么可以是信实呢？点咩嘅原因上帝信实？因为上帝落实咗佢喺耶利米书第31章33、34节所带嚟嘅应许。嗰度讲乜嘢？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哋一齐读：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作他们的神，他们要作我的子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上帝原来一早已经承诺这个的应许。当上帝真是落实这个应许的时候，他就是 faithful 咯，他就是信实的那一位，他就是讲过算数的那一位咯。所以上帝是信实的。但另一方面，上帝亦都透过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舍命担当了偿还了我们因为犯罪而得的那个结果。有罪是一定要付代价的，这个是公义上帝的标准。所以上帝说，既然要付代价，就等我去付这个代价啦。所以上帝不是落到人间说啊，没事咯，没事咯，不紧要啦，当没事发生过啦，从头来过 ,OK, 咁跟住上返去，不是。上帝说，我亲身来到担当所有人的罪，以致我偿还了那个罪的标准。所以上帝是公义的，有罪必偿是公义的。经文说到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所以上帝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当然圣经里面也都提到其他很多关于罪的问题和教导。例如这个早上在家书的里面，如果你看我们接下来这个星期我们的六日的灵修和学习的时间，我就特别是带大家去看一篇的诗篇，就是诗篇的32篇。诗篇32篇讲到关于罪的问题，也讲到关于认罪的问题。经文特别提到认罪的人是有福的。今天你会不会在新年农历挥春互相恭喜的时候恭喜你认透所有罪，恭喜你承认几罪，会不会这样？你当然不会啦，因为中国人罪是什么？扫埋在地毡底，不要说给人听，我的底牌怎么会揭给你看？我真真实实是一个怎样的人，怎么会这么容易给你知清楚？不是，圣经用另外一个角度看，一个真正愿意认罪在上帝面前不隐藏罪的人是蒙福的。相反，同一段的诗篇32篇也都讲到，如果我不愿意开口，不愿意承认在上帝面前承认自己的罪，身心灵都会有影响的。身心灵都有影响，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哀哼而骨头枯干，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是沉重，我的精液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一个不愿意在上帝面前承认自己问题的人，身心灵都有影响。你发觉的很多时候你跟上帝的关系不亲密，很多时候你觉得你跟上帝的关系是很疏离隔膜的时候，我经常说你样都衰一点你硬是觉得有些事不妥的，硬是人人都很黑人憎的样，其实就不是其他人咯，是你出现了问题咯。那种的感觉是很真实的。当然圣经不单止只是讲到说要认罪，不要隐藏罪，讲到人要知罪，要认罪，要离罪，要憎恨罪恶，这个是关于公义的问题。不是只是承认自己的罪，在人世间那些 是罪恶的事情，你什么态度去处理啊？麻木啊？视若无睹？ 你是不是好像上帝好像耶稣基督这样一样对罪有一种憎恨的心，立志不要重蹈覆辙。但是这一切最重要的仍然是回到我们之前所说的，无论知罪、认罪、离罪、恨罪、立志、悔罪，都必须要靠住的是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圣灵的帮助，没有第二个方法。今天你说我咬紧牙根认罪，咬紧牙根改过，改不到的，唯有靠住倚靠上帝，上帝我不得了，你帮我，圣灵啊，你给力量我，我是无能为力的。这一个的态度，这一种的观念，上帝的恩典就可以在你身上开始运行。完结的时候讲一个的事例，1547年1月28号有没有1月28号生日的？没有啊、OK、1547年1月28日是什么时间呢？当年是英格兰的君主亨利八世他那天离开世界。描述到亨利八世这个一代君王，亦都是在这个时间英格兰的教会是脱离罗马的天主教而成为一个独立的一个的体制的时候，当这个亨利八世离开世界发生什么事呢？在他最后的时间记录的人就写下他说在他病床的前面不再有主，不再有仆，没有大臣，亦没有君王，没有主教，亦没有王，只有一位的牧者，就是当时的坎特伯利大主教 Thomas Cranmer， 为到一个将要离世进入永生的人做准备。当时这个肯特伯里的大主教在这个一代的君主准备离开世界的时候，在他面前做了些什么呢？有没有行很多的礼？有没有跟他叫他认罪悔改？要他怎么样呢？不是，肯特伯里大主教 Thomas Cranmer 当时所做的就是示意亨利八世，如果你是信靠耶稣基督是可以拯救你的，如果你信靠这件事就请你做个表示啦。当时病入膏肓的亨利八世就在 Cranmer 的手里面握了一下，表达他的而且确就算到临终的时候仍然坚持信靠耶稣基督是那个可以拯救他的那一位。弟兄姊妹，这个就是38条里面讲到关于认罪悔罪关于上帝恩典的那个最重要的核心，没有要去为病人富有的做些什么的圣事，亦都冇去中毒嗰啲拉丁文嘅土词，认为咁样先至有效，只係一个好简单嘅认信，耶稣基督係拯救我嘅嗰位，耶稣基督拯救嘅工作係完全嘅，係完备嘅，我係靠住上帝嘅恩典进入上帝嘅永生，就係呢个信仰，就是靠住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是被算为义，我们是被耶稣基督所接纳，被天父上帝所接纳，被圣灵所更新，是靠住这个恩典，你和我每一日被上帝宽恕。完结的时候，我们再一次读到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提醒你和我，不单只是信主之前我们有一个悔罪的心，而在我们悔罪信主洗礼之后，我们每一日愿意来到上帝的面前承认我们所做不啱的地方，我们所犯的罪，祈求祂的宽恕，寻求祂能力去更新自己。我们一起读，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我们同心祈祷。神啊，我们多谢你，因为你是那个满有慈悲怜悯的上帝， 一方面你不以有罪为无罪，所以你亲自的承担我们所有人犯罪的结果，你钉身钉死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流宝血，但是你亦都是那个常施慈爱满有恩惠的神，所以我们来到你面前靠住耶稣基督所做的一切，我们能够蒙你的赦免。神啊，这个是何等释放喜乐的事情。我们不是那些每一日提心吊胆会不会犯了不能赦免的罪的信徒，相反我们是带着你这一份赦罪的平安和喜乐去做你要我们所做的事。圣灵啊，求你帮助我们看清自己每一日和你的关系，当我们得罪人，当我们得罪上帝的时间，当我们甚至得罪自己的时候，让我们愿意回到你的面前向你恳求，求你宽恕。我们亦都求你帮助我们确信上帝的拯救是任何一个的地方都同样有效。神啊，帮助我们认清这个的福音，帮我们认清这个好消息，让我们时常带着这一种的喜悦，这一种的轻省，这一种的安慰，这一种的感恩去活我们每一日的生活。主啊，多谢你，因为你有赦罪的权能，我们多谢你，因为你有赦罪的工作，你为我们担当一切。求你帮助我们今日不单止立志知罪认罪，我们亦都离罪亦都恨罪。听我们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